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木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我是真儿。
用情大不同呢，我们要来回复一位0608的朋友发来的一封邮件。他前一段时间也听到了我们馒头对话关于基督徒要去领养帮助更多的孤儿。最近有一个比较棘手的事情，我们教会当中啊，有一对年老的夫妻，因为他们的儿子在20多岁的时候呢，查出一种不治之症，应该是脑瘤之类的病，生命随时都会结束，也不能够有婚姻。有一个机会呢，这一对老夫妻啊，就收养了一个小女婴，也是对他们当时面对自己儿子的这种绝症时候的安慰和继续活下去的动力。但是随着这个小女孩慢慢长大，老人们发现根本陪伴不了这个孩子，心灵的教育、知识的教育都非常的艰难。老弟兄啊，也给孩子认了好几个干妈，想要让这些干妈来教导这个孩子，可是啊，都是因为家庭的原因无法来接纳。前不久啊，我和这个老弟兄老姐妹呢就相遇了，那这个老弟兄就跟我说啊，让我做孩子的养母，周内呢我和我先生带孩子，周末呢他们把这个孩子接走。我心里啊很怜爱这个孩子，我也很想帮助他们。听了你们的节目啊，我也知道领养是基督徒对上帝所创造的生命的保护和尊重，所以我和我先生还有我的女儿就商量，因为这个家不是我一个人的，需要大家能够接受和爱这个孩子。但是我先生说现在不合适，因为我女儿啊现在高二了，随着高三来临压力更大，即将要迎接高考，所以丈夫的意见是我们可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关爱这个孩子。女儿呢也有着同样的考量，女儿也表达出目前不能够接受小女孩来到我的家里。现实的问题也确实如此，我自己的父亲啊生活不能自理，母亲呢也常年生病，家庭负担确实挺重的。但是这毕竟都不是直接的理由，重要的是教育陪伴孩子成长是一件大事儿，不能这样草率地做决定。我也求问神很久，可是神都没有对我说话，我实在不能按照人的想法去做任何的决定。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不是我们的产品，可以随时随便地去对待。我跟这个老弟兄说明了我的心意，但是这个老弟兄非常的生气，觉得我是不愿意帮助他们。我说我在耐心等候，我想看神在我们中间的作为。但是呢，老弟兄却说他怕这么一耽搁就把时间给耽误了，孩子没人管，心里非常的着急，所以我该怎么办呢？
这位亲爱的姐妹，我们为你感恩，因为你真的是有丰盛的爱心，以及在基督里的怜悯的心肠。我们觉得教会有你这样的姐妹真的是有福的。那这位老爷爷呢，他们在领养这一个小女婴的时候，我想他们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缺欠的考量。我们知道哈，基督徒对于领养所持的一个心态就是，这是我们回应神的爱和呼召，所以呢，我们要以终身承诺为基础。我们不是只是短期的一个帮助，也不是为我们自己，因为心里面有某种的需要，心里面有某种的情感的需求，而去领养一个孩子来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这样的一个动机本身就有缺失，所以导致了当我们的这个需要得不到充分的满足，或者是已经过期了，我们已经不需要的时候呢，哎，领养来的孩子就成了我们的一个重担和负担。更何况我看到的就是这对老夫妻，他们无论在年龄上，在知识层面，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不具备领养这么小的小女婴的要求和标准，因此他们并没有负起自己完全的养育的责任。同时间呢，他们却把这个养育的责任呢推脱到其他人的身上，以至于别的人受到了我们所说的一种道德的捆绑啊！今天你不替我来做这件事情，那孩子就耽误了，所以他们会生气。但我想首先针对于领养了这个小女婴的这一对老夫妇，我们真的是祈求主给他们力量，也让他们能够看到自己在这个事情上面的一个缺失。同时呢，对于这个姐妹，你真的是有福的，因为你参与了神的工作。但同时我们也特别的赞同，就是这是全家人的一个共识。 并且是一个长时间的尾声，所以绝对不能够草率的做决定。因此你要祷告，同时要尊重自己的丈夫和女儿的一个决定，因为你们全家人都需要接纳这个孩子，否则的话你一意孤行把这个孩子接到你的家里面来，其实可能带给他的是一个破碎，不完全接纳，也是不完全合一的一种家庭的环境。千万不要有这种救世主的情节，千万别觉得领养是因为别人都不做了，所以我要来做，这个过程呢，最终没有达到当有的这个效果。所以我们需要有基督徒的领养的一个心态。刚刚正儿分享的有三个非常重要的考量的因素，第一个就是到底是不是出于神的，我是不是因为想把更多神的爱和他对需要领养的孩子的一个人生计划能够透过我和我的家完成。所以领养绝对不是做善事啊，或者是短暂的爱的怜悯的一个决定，而是实践了福音，而是把神收纳我们的这一个爱。我们知道领养是基督徒的神学的概念，就是我们本来不属于神，但是如今神领养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对基督徒来说，领养其实是福音的彰显，它是一个福音的最高的实践，它是一个爱的选择，它帮助我们把神的爱活出来。所以首先你如果不是出于这一份对神爱的回应和想实践福音的心态的话，千万不要去领养。第二个呢，就是一定要以终身承诺作为一个基础，千万不是短暂的一时间的一时半会儿的一个冲动，而是将孩子接纳成为自己亲生的孩子一样的进入到家庭关系里面，负起完全的养育责任，因此他需要全家人的共识，不可能是一个人能够完成的事情。第三，当然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不要以为自己是耶稣，我们都不是耶稣，我们没有办法做只有救世主可以做的，就是能够在别人极深的需要上面及时的来提供帮助。虽然这个老人家现在需要，这个孩子需要，但是我想你们的家庭也是同样的需要有主的恩典怜悯和同行。所以千万不要在你们自己家庭都没有合一的情况底下，还要去承担一个你必须要全家人一起承担的责任。我认为接下来的事情和责任会让你们焦头烂额的。
路加福音14:28-30，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我们说啊，我们基督徒要不计代价，主耶稣却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要算计代价，背起十字架本身就是一个代价的衡量。很多的一些弟兄姐妹说，你们不是说我们要无条件的顺服吗？我们在节目当中所说的这个无条件顺服是顺服神的计划，但并不是说无条件的去顺服人的一些需求。就像我们的这个姐妹这个老弟兄说，家中有困难，你没有理由和责任去无条件顺服他的需求，但是我们要无条件的顺服神的指引和带领，这才是我们需要去分辨的。神对我们的带领就是，我相信神一定给一些弟兄姐妹们有领养的恩赐，同时会给他们力量，但是神没有给所有的弟兄姐妹所有的基督徒这份恩赐，因为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有这个能力和完成这份工的信心和恩赐。就像我们的这个姐妹，其实在她的信件当中我们也知道，她的家庭同样需要太多的恩典，妈妈常年生病，爸爸生活不能自理，孩子马上上高三，人生的一个极大的转折点。但是我觉得她的丈夫很智慧，丈夫说，我们力所能及做我们能做的事情，也让我看到一个基督徒的弟兄头领的表率。他告诉自己的妻子说，我们不是不做，而是我们去做我们能做的。这个丈夫弟兄对我们的一个提示就是，这是一个正确的顺服神的态度。 我们不是不做，而是说我们顺应神的带领，做能做的。尤其是自己的孩子还是在一个青春期的特别关键的时间段，我们在节目当中已经说过了，青春期对于我们而言那就是一场灾难哈，你不能在灾难当中再叠加一个灾难，那谁都扛不起。这个被领养的小女孩其实需要更多爱的关怀，爱的陪伴。有没有可能在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们的帮助下，给这个孩子给够爱？已经领养的这个老弟兄老姐妹也需要回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因为你们起初并不是按照神的呼召和心意去做，你们是因为贪图自己的欲望，我们家以后无后了，断后了，所以我们得有个孩子，万一我的儿子哪一天不行了，我至少还有一个寄托。但是其实就像我们在节目当中珍儿姐很多次的说过，是圣灵给我们安慰，我们的寄托永远不能放在人的身上，我们的寄托永远要放在神的身上。如果我们的老弟兄老姐妹在得知自己的孩子患有严重的不治之症的时候，把自己的信心和自己的寄托放在神的身上，其实这一切问题都不会在今天爆发了。也提醒我们其他的众弟兄姐妹们，不要用人的方法去解决我们生活当中的挑战，只有单单去依靠神。我们的神是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的神。
Amen。 其实在读到这个信件的时候，我想到这一对老夫妇，我当然也很心疼他们，因为经历这么大的一个痛苦和苦难。但是我们也会发现，这是我们养儿女的一个盲区。我们总觉得养儿女是为了让我们老来有伴、有盼望、有支持，所以呢，当我们失去孩子的时候呢，会让我们急切的想要再有一个孩子。像这样的一些想法，其实是根基于我们在地上没有依靠，所以我们才会希望在地上有后代，能够让我们老有所依、老有所养。但是如果我们是在主里的，怎么可能会没有依靠呢？我们也认识有一些弟兄姐妹失独了，在他们进入到老年的时候，他们唯一的孩子还失去了，但是珍儿也看到他们积极的、喜乐、充满盼望的活着。虽然这是一个极深的痛苦，但是在这个地上我们有苦难，可是主基督耶稣的确已经胜过了。而且也会让我们更加的发现说，哦，原来在主里，在福音里面为福音生养儿女，也未尝不是一件生命极大的喜乐和动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今天我们的家、我们的儿女有一些什么样的状况出现的时候，千万不要立时想要用人的方法去解决，因为用人的方法解决，最后就是弯曲的道路带给我们许多的荆棘感。求主帮助我们走义人的道路，越走越光明。
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圣经里面说，天父何等爱我，不管做对做错，爱我一样多。认识你之后，不再为自己活，愿圣灵帮助我能经历你更多。深不见底的爱，没有别处能找到，按你心向造我，深深认识我。
深深
我每一根头发，天赋你的细数。